买了十几包薯片啤酒，然后把这些东西都在当天的晚上，哎，我们坐在阳台看着海给它吃掉了。
在我最疲惫的时候，我能喝一口热汤，我能吃一碗白米饭，我是非常珍惜。然后我还预留了45分钟去我最喜欢的书店，书店的隔壁是 Angelina 我最喜欢的栗子店。人生不就是这样子，不一定要多姿多彩，可是一定要丰盛，而且这个丰盛是你自己走出来的，是你安排给你自己的，即使简单也可以很丰盛。
我们本来在去的路上就会说哎呦太累了，我们是不是2点钟就应该赶紧赶到酒店睡觉，结果我们到酒店已经3点过了，然后我朋友说走吧，我们出去吃个宵夜。
大家好，我是央子。
我是小西，我们是大苏小雅。大苏小雅是由生活在世界各地的打工人每周一起跨时差谈天说地。
对，然后这一期呢，我们就是想聊一聊最近给我们充电让我们富有生命力的一些活动。
对，因为确实是春下来了嘛，就有一种万物生长非常需要生命力很旺盛的这种感觉。
对，然后最近我们俩还都挺开心的，感觉有很多想说的话嘛，就在这一期跟大家聊聊天好了。
有很多想说的话吗？
对，其实缘起是有一天小七给我转了一个小红书的帖子，然后我就很喜欢，我就把它放在我那个记事本上，因为我是有一个文档，就是专门收集播客灵感，如果我想到什么我就会把它写在上面。
真的，央子就是随时5分钟就能掏出2期可以讲的内容。
就是一个话痨吧，话比较多，平常又没有机会说，就在播客里说了。然后那天就小西给我转的是关于张小慧的一个帖子，我就特别的喜欢嘛，其实就是说要专注自己就会更加的愉悦，大概就念一念好了。他的2段话我特别喜欢的，然后第一段他是说，我就用第一人称说吧，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应该说我把用在社交的时间还有能量都留起来给我自己，所以现在这个阶段我会判断到底什么应该是我一定要出去的应酬，那么这些就是非常非常选择性的。他说他每天呢会用30分钟，怎么又说成三人称了，去阅读。其实只要开始的话可以从3分钟这样慢慢的加长，这样就不会把阅读当做一个工作。张小慧说她每天的工作就是不断的输出嘛，也需要一个精力管理，所以在不断输出的同时她一定要有时间去输入，才能够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内容分享，才是一个好的循环。我当时看到这个我就深以为然，我觉得过一段时间我们的小红书其实可以出一期阅读分享，因为我最近还看了蛮多书的，而且我就觉得都是那种轻阅读吧，就大家上手来读就很快的那种小说性质的，很适合在通勤啊然后出去旅游的时候就可以看一看。
真的，央子给我画这个饼已经画了很久了，在多久之前呢就跟我说我们出一期阅读分享吧，我说好哦，然后我说央子什么时候来出一期呢，央子说我最近有点忙。
是，最近确实是很忙，但是
是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每次出阅读分享流量的文章让我没有了动力出阅读分享，感觉出那种旅行的 vlog 流量就会好很多。
那也没有，还是都我们要兼顾着来好吧，内外兼修。
要求好高。张小慧也有说过这种偏旅行 vlog 性质的啦，他就会说在我最疲惫的时候，我能喝一口热汤，我能吃一碗白米饭，我是非常珍惜。然后我还预留了45分钟去我最喜欢的书店，书店的隔壁是 Angelina 我最喜欢的栗子店。完了，要开始难的法语发音我读不会啊。然后他又说他会去他喜欢的巧克力店，因为他还欠一篇稿，所以他在去飞机场过程中就会把 iPad 放在他的大腿上，他的手里一边拿着一个浓巧克力球，他就会觉得满足的不行。我刚刚也说巧克力，
我真的每次看到张小辉说的这种话我就觉得他代入感极强，就是我都能够即刻代入他那一份快乐，就他好像其实我觉得他和你 说话有很相似的地方，就是你们都很会描绘。
我觉得我会被打。
没有了，说真的，我就觉得你们很会描述细节，然后就一下能够把，不管你是开心还是悲伤，都一下能够把别人的情绪带入到里面去，就是一个很神奇的能力。
但是他真的很会过日子啊，他就会说虽然他还在赶稿子，但是就很简单很丰盛，就会让他很知足，这是很治愈的事情。人生不就是这样子，不一定要多姿多彩，可是一定要丰盛，而且这个丰盛是你自己走出来的，是你安排给你自己的，即使简单也可以很丰盛。我就会觉得她真的是一个感受力和执行力都顶级的女人，就很有质感、嗯、就比她有钱的人多，比她有文化的也多，但是她是既有钱又有文化又有品味，就是很独特的一份气质。
嗯，而且说到这个生命力的感觉嘛，我觉得张小辉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生命力的人。就我如果带入我的人生像他一样，其实他的人生还挺大起大落，很多波澜的嘛，我可能没有他这么稳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嗯、然后最近我也是像我们上一期提到搞了一些玄学的请大师来帮我讲一讲我的这个人生这样，然后他就有说其实我的这个命就是一个甲木命嘛，就可以想做是一个很大的一棵大树这样的一个命，然后但是因为我其实这个八字里面是有一点金克木的，所以其实我是一个身体比较弱的甲木，然后我就有问他说那我要怎么更加改进一下这个状况嘛，他就说那你其实最应该做的就是应该养好自己的身体，就是要把根系养得非常的旺，这样你的这个大树才能长得非常的好，就是需要做很多的事情去养根。然后他就说比如说你应该多去健身啊，然后多去滋养自己的内在，就是一个更加向内求的一个过程吧。我就觉得啊，确实还挺受用的，因为我就是好像突然到了这个年纪吧，我之前就是一个过得很操的生活上面非常不注意的一个人嘛，好像突然到了这个年纪，我跟样子最近都有了比较深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生活里面真的很多小的瞬间可以给你带来生命力的这样的感受，然后你可以获得这样的能量以后再去投入到工作里面，就会生长得更好的这样的感觉。
就是一定要让自己的身心都沉得下来，就会觉得舒适很多、嗯、所以我刚刚也非常认同张小慧她说的，每天就是留给自己一段时间是阅读书籍啊，这些比如说纸质书，我倒不是一个一定觉得要看纸质书，因为在国外这么多年你确实搬家什么也不方便，就是用 Kindle 啊什么、嗯、很多时候是很方便的，但是你看纸质书那种感觉还是很舒服，就是有一种觉得自己好像暂时穿越到了过去，就是不用和电子时代打交道，因为现在其实你看短视频啊这些看多了，至少我自己觉得我那段时间人都会好像变蠢一些，就我的那个注意力集中时间会变得非常的短、
嗯、
我就会很没有耐心做别的其他的事情，但是比如说你有意识的训练自己的大脑，每天我就是看一段时间纸质书，哪怕是非常休闲性的，你就看看小说啊推理集啊什么的，你整个人也会觉得好舒服，这就像你吃一顿外卖，虽然它可能就是很刺激你的味蕾，觉得暂时快乐，可是你长久来说是肯定没有你自己在家煲一个汤啊，然后做一顿比较营养均衡的饭，让你更长线的身体会舒服一些。我觉得是一个道理，就是给自己一个大脑的马杀鸡的时间。对，然后除了刚刚说的嘛，就也像张小慧说的，他总是会去旅行嘛，其实最近我和小西也是旅行了几个地方，因为最近算是德国假比较多的时间吧，就是四月五月六月算是公共假期最多的，也没有去远的地方了，就是在德国境内去了几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就是我前两周去了趟柏林，然后去柏林主要是就是去柏林是因为我最近加入了一个新的项目，之前也算是努力了一段时间吧，就终于成功加入这个项目了，因为它是一个哈佛的研究项目。
你说的有底气一点好吗？你怎么越说越丧啊朋友？
我也不好意思。
朋友，我知道你不好意思，但这真的是一件好事。我觉得我们东亚女孩嘛，就是很不好意思说自己 获得的一些成就，总觉得要韬光养晦，但这是多么开值得开心的一件事情啊！作为你的朋友，我都会觉得很为你感到骄傲。哎，你好好说一遍。
这个事情是因为之前真的波折很多，因为我人在德国，然后哈佛他要雇佣是要有美国身份的人。
嗯，
或者是你人在美国有居留权，所以他们后来其实是找了一个方法，找了一个第三方支付给我报酬啊，走通，包括签证方面的、是有个第三方的德国机构，所以还是一波三折，虽然最后结果还挺开心的吧。我就是有发一个 story， 其实我就刚说不太好意思，然后发那个 story， 我就觉得我们的听友也太厉害了吧，就有听友来恭喜我，就是哈佛的。
嗯，我真的觉得你这段话说的好像哈佛是见不得人的事情啊、有一个机构，不要吞吞吐吐好吗，我的朋友？
不是，是因为之前我们不是有一期节目就是讲那个什么约会消除孤独感吗？我们不就是在吐槽说，之前那个怎么冲哈佛哥？
哈佛哥，
对对，他不就是整个人就有点 NPD 嘛，人格其实有一点。
我相信哈佛哥说自己进哈佛的时候不会说，就是我有一个机构那个，哈佛，他一定会说我来自哈佛，你崇拜我。
好，就很像网上那个梗啊，就是男生超过1.8米会在3句话内让你知道，
真的，
他也是会在3句话内让你知道他在哈佛。但话说回来，然后我当时就发了一个 story， 其实都很不明显，我觉得我那个 story 可能有些人都看不懂我到底发了啥，
就是那种隐晦的懂的东东。
然后就有一个哈佛的听友来恭喜我，我就觉得我们真的是卧虎藏龙，因为我们之前吐槽这个哈佛哥的时候不是还说那我们的听友里肯定有上哈佛的，当时就没有哈佛的小伙伴出来认领嘛。我就记得有一个美女小姐姐是斯坦福的，她出来认领了一下。我就觉得啊，大家好低调，而且我觉得我们的听友都好厉害呀，我算个什么呀，我还天天在这里给大家分享，我就有点不好意思。
就是我们只是分享自己的感受，我们也没有教人做人是吧。
我们最近 Apple Podcast 不知道为什么被批评的很厉害，我那天因为我很少刷 Apple Podcast， 我一般是用小宇宙听一下我们节目嘛，回信息用、我那天就偶然翻了一下，我发现就是有些那种评论真的好凶啊。就说我们假子音，还说我们是塑料友情，两个假朋友。
对，我们是两个假朋友，朋友们。
刚刚你说我们没有教人做人，但是有一个评论是说这两个女生怎么天天自夸，就是把别人的成就说成自己的。我现在有点害怕了、
就像刚刚我说就是央子和张小慧很像，我只是开个玩笑，朋友们不要 take it seriously 好吗。
我们两个真的没有这个意思，更没有教人做人。那说回来吧，就那一天我就在柏林见他们见几个朋友嘛，就都这个项目的，我就觉得还蛮开心的，因为正好还有一个朋友他画廊开幕了，然后我们就一起有一个小酒会啊，大家认识一些新朋友，就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人，就有做那种做音乐做很多年那种实验性音乐，就聊一聊他的新的项目啊，就很像那种沙龙聚会嘛。
嗯，
很意外的那一个周末，柏林一般都很冷嘛，但是居然不冷，就是太阳很大，整个周末都是阳光明媚，就已经天气好到就是虽然有点春风料峭，但是已经有暖意了，整个空气中我们就可以拿着那个酒就站在那个花廊外面聊天，然后吹吹春风啊，就觉得好舒服，那种四月的天的感觉。然后那一天我还认识了一个混血女孩，他爸爸妈妈都是艺术家嘛，然后他当时就说他现在是一个高中老师，但是他中文德文都很好，所以他有时候就会帮忙做做翻译啊，然后过一下材料嘛。他看起来就好小，我就觉得可能是大学生，然后他跟我说他其实32岁了，然后他说他毕业的时候用了3年纯玩，就什么都没有做，他说他 gap 了3年。
我真很难想象这样的事情发生在
东亚
身上。 我不想一直 cue 东亚社会这个词，但是就是在我们身上这件事情真的很难发生。
对，我就觉得他好自由好快乐，就完全不受社会性时钟规训的人生啊。然后他当时还说他那三年就是把柏林所有的 club 都玩遍，每次玩就是蹦迪蹦到早上六点。我当时想我应该把小西介绍给他对，他真的就是过得好快乐呀，而且整个人就很有艺术气息，那个穿搭啊，包括他整个发型啊什么的，那我就觉得像是20多岁的时候把该玩的都玩遍了，然后他现在整个身上有一种智者的沉着当时就是云淡风轻的跟我说出他用了三年然后各种去 clubbing 啊去玩什么都没有做，他说他已经没有什么想玩的了，但是他说出那个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这个比喻可能不是那么的对号。但是你看过功夫熊猫吗？
嗯，看过啊。
你还记得有一个龟大师吗？
嗯，你
说。就是羽化龟仙的那个，就是他说的时候我就想起那个乌龟大师。
就是那种历尽了就是世间的。
对。
历尽红尘，然后现在归来成为一个智者。
对，他现在就特别沉静的那种气息，整个人啊，我就觉得好有趣。然后我们当时天气很好，我下午还约了一个小伙伴，就是去博物馆岛看博物馆嘛。他这个德国人也是那种，我也觉得就是完全不受社会时钟限制啊。他就是高中的时候去葡萄牙住了半年，然后他就葡萄牙语特别好。他毕业了以后还没有上大学，他就在德国驻葡萄牙的领馆工作了一年。就是德国人好像都是在高中和大学之中有一年可以去做，其实也不算 gap year， 就是做那种社会性服务一样的那种工作吧。就比如说你学医的，很多人就会先去开个救护车啊，或者当护士当一年。
嗯，
然后他在葡萄牙那样待了一年，后来呢他又对亚洲文化很感兴趣，他就做南亚，然后他又在印度啊什么四处去旅游啊，然后去做调研啊这种。一年就是各种在世界各地玩，然后他现在他跟他全家一起去印度玩了，玩两个月。我看他发 IG story， 就是发那种在恒河上坐船啊什么的。
这不是我的生活吗？
然后我们当时住的那个地方在柏林的库当大街，如果在柏林的小伙伴应该还蛮熟悉的，就是柏林比较 fancy 的区域，有点像西伦敦那种。然后我就去了一个叫 Benedict 的甜点店，吃 brunch 的，就是那个 Benedict 蛋。
班尼迪克蛋。
对，班尼迪克蛋。我后来还专门查了一下它到底是什么，就是定义是什么。它其实就是那种美国早餐嘛，就上面会有两半的那种英式松饼作为底层，然后上面放那种半熟的可以流心的鸡蛋，然后加火腿啊培根。对，然后荷兰汁，有时候会加点柠檬，就好好吃。我觉得我还是一个蛮爱吃 brunch 的人，就是去很多别的大城市我都会去吃 brunch， 但是这家我超级推荐，是我吃过最好吃的 Benedict X
啊。我真的觉得就是水波蛋，我好像一开始去国外的时候我很不太理解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吃两个半生不熟的蛋有什么好吃。但真的就是食物是一种记忆嘛，我现在比如说在周末出去能够吃一个水波蛋，就会突然觉得特别开心，因为就有一种回到大学的那种时光的感觉
啊。我超懂。
我真的觉得人是有一点箭在身上的，比如说我之前在国外的
我好像剪到 highlights 里，
就比如说我之前在国外的时候嘛，我就会非常非常想吃那种什么
国内的
食物啊什么的那种东西。对，我吃到了以后我就觉得我升天了。然后我现在回上海了以后，我就是有的时候真的会想吃白人饭
而且就是那个是你青春很美好的一段回忆啊。就我印象很深，我不是之前说过我大学在荷兰住过半年交换嘛，那是我最无忧无虑的一段时光，因为不用算 GPA 就是让你非常快乐的玩了半年体验卡嘛。因为我们当时在美国上大学，就是等于说拿了半年可以到欧洲各处旅行一样的，
是
那半年就特别快乐。荷兰食物巨难吃， 就是你知道梵高有一幅黑不溜秋的画叫做吃土豆的人吗？
哦，我知道。
对，就非常代表荷兰食物，每天各种煮土豆，然后加各种 cheese 没有味道那种。但他们有一个somehow还挺好吃的东西，就是 pancake， 荷兰的松，这不能叫松饼， pancake 中文叫什么？是松饼吗？
煎饼，
就那种饼啦，很薄的，不是那种美式 pancake， 就它其实有点像 crepe 可丽饼，但是它又叫 pancake，然后有咸的，有甜的。我最爱吃的是 goat cheese 那种山羊。
天
哪，
你好可怕呀！
就胃很重的那种。我有很多年，你记得我有一个老头像，微信头像，用了可能有5-6年的那个，就是我在荷兰吃那个 pancake 的一张照片。那个照片就是 goat cheese pancake。
天，你这个照片都有味道了。
你好讨厌。对，我那家店很有名的，我排了2个多小时才排进去的，好吗？你在荷兰那么冷。然后说回来，其实它也没有多好吃，就是一个饼。但是后来就是我去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我看到那个我就会想去吃，因为我觉得我就是回到了当年那段时光。
哦，真的。那我比你稍微幸运一点，我去的是巴塞罗那，我可以吃西班牙菜。
西班牙菜那个海鲜饭真的绝了，然后那个 sangrita 也超好喝。
sangria，
哦 sangria， 不好意思暴露了。好的，怪不得我有一天跟我一个西班牙朋友说 sangrita， 他半年没听懂我在说啥。
是谁说自己在多邻国上面学西班牙语怎么怎么的？
我跟你说，我在那西班牙学了一，那叫一个稀巴烂。
我以为你要说辣椒一个精通，没想到辣椒一个稀巴烂。
你知道我有多烂吗？我不知道他怎么设计的那个课程，就是我每一课有非常用心的学呀，但他学到一个阶段就会有一个那个读书，你记得吗？有一个情景对话，其实就不用你做很多事情，就是你跟着他一句一句读下来就好了。
嗯，
就是在我学意大利语啊，然后学日语学着玩的那种，都是你只要按部就班上完那个课，你去做那个情景对话，你都是能看懂的。我的西班牙语我真的学的稀巴烂，就是他那个情景对话我真的是3句里2句都没看懂，就是每一个词都要去点一下什么意思我才能 continue 那个情景对话。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西班牙语是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就是每个单词你都认识且会读，但是它连在一起你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我没说我会读啊，只有你会读啊，我不会读、啊、
对，因为之前我们在巴塞罗那的时候是要每周都要去上几次那个西班牙语的课。
巴塞罗那不讲西班牙语，你学什么西班牙语？
但我们学的还是西班牙语，你知道吗？就那个时候你也不能搞这种分裂，我们还是一个很政治正确的一个学校，就是我们学还是学的西班牙语，就是一直学到学期末要考试的时候，我考试当然是考得很好的，但是我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我真的觉得西班牙语好难啊，但是它跟意大利语真的超级像，就是什么爸爸妈妈就是都是一个词、就除了去柏林嘛，我怎么扯到这么远，我打开我自己
很有生命力。
对，就是在那个博物馆岛，我和我朋友去逛的时候，我就觉得在柏林生活好幸福啊。他也就是在学校做一个那种 part time researcher 兼职的那种研究员，因为他还在读博士嘛，花销也很小。然后他买一张博物馆卡，好像一年也就是60多欧吧，就可以把博物馆岛所有的博物馆都免费去的，就买一张年票。
这也太开心了吧。
对，然后我当时不是背了一个布袋子，因为我一般这种旅行我都懒得拿小包嘛，因为我要可以装电脑，万一临时要干活啊什么的嘛。然后我那个布袋子呢就是很随便买的，好像亚马逊什么10块钱吧。然后我就存包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存包小哥跟我说了一句包很丑。
啊，怎么这么 offensive 啊，怎么有这么样的人啊，
就是很 random。 我开始就没有反应过来，你知道吗？拿包的那个男生就是一个看起来就有点 geeky、就长头发，然后戴了一个巨厚的那种一镜式眼镜，然后整个人很 awkward 啊。他突然来冷不丁来了这一句，我都没反应过来，你说那德语然后讲的就是那种低语一样的。然后我朋友就转过来就很瞳孔地震，他跟我说这个人也太没有礼貌了吧，他怎么可以这么说你。然后我朋友就想去跟他吵架。 我就说什么事啊，我都没听到。然后他就说我的包很丑，我就想说哇，现在连去博物馆逛都要有 dress code 了
啊，去博物馆确实是有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人真的太不礼貌了。要是现在的我，我就会冲上去跟他说：“你太丑，你全家都很丑。
”柏林哎，柏林大家都是随便拿个布袋子啊，我的布袋子会伤心的，这叫颜值霸凌他。然后我朋友还安慰我说：“我觉得你的布袋草很好看，越描越黑。”然后除了去柏林，我最近还来了一趟科隆。科隆离杜塞也很近嘛，然后我就一起玩。包括我昨天，我跟小当当和 Alex 也见了一面，因为他们从鹿特丹到杜塞很近，杜塞就相当于他们短期假期就会开车来杜塞玩一下嘛。杜塞呢是德国可能最亚洲的一个城，因为那边国企日企都很多，所以有非常好吃的日本菜啊什么的。中餐也不错。然后昨天我和没有打广告的意思，我觉得这家餐厅还小贵的，以德国物价，但是就还蛮地道的，因为我是长沙人嘛，小当当是我发小嘛，然后我们俩就是都想吃长沙菜。有一个店叫0731，就专门卖那种长沙炸炸炸串串的，超好吃。而且它那个装潢就是一走进去就有两个好大的字长沙，就很像回到了长沙火车站那种感觉。然后0731是长沙的区号
啊。
我才知道一个冷知识，因为我在科隆这个朋友是成都人，他说你们成都的区号只有三个数字。
对，我们是028。
对，他就说你们为什么会有四个数字，有知道的小伙伴可以评论区告诉我一下，我很好奇。
对，因为之前我好像是听促进点看还是什么，然后就听到他们说上海有一家特别好吃的云南菜餐厅的名字也是云南的区号嘛，他们当时还说的特别的隐晦，就很害怕说说他们是在打广告。对，我还是在评论区里面问得到的这个答案，说哦是这个区号，然后那个也是一个四个字，我当时就想说哎，怎么别人的区号都是四个字啊。
对，但是我没有打广告的意思，我觉得还就我刚刚说的还挺贵的，我们几个人吃的。
我觉得也很难有德国的一个炸炸炸串店来给我们投这个广告吧。
我们当然希望了，但是没有这么好的事。就是科隆还挺有艺术氛围的，我觉得算德国，我没有拉踩的意思，除了柏林最有艺术氛围的城市，别的城市那种艺术街区吧。嗯，它就是那个区里面呢就有很多唱片店啊书店，就昨天我跟我朋友去逛，我们还买了一本 Yellow Face， 就这本书最近还蛮风潮蛮大的嘛，你知道这个吗？就是
不知道哎，是什么
书？好像是去年，就是一个亚裔美国作者写的，他那个封面就还蛮 stereotype， 就是一个亚洲人的眼睛，然后是黄皮的，他本来也叫 Yellow Face 嘛，然后就到处都是广告，可能特别是如果你是亚洲人，华裔特别是。在国外就是你所有的网站都在给你推这本书，就是感觉被洗脑了。它好像是去年 New York Times 的最畅销的书吧，还是哪一年。但我买它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啊，我这一点其实有点不好了，按道理应该支持实体书店，但是我如果在一个实体书店看到一本我很喜欢的书，我会在 Amazon 上去搜一下它
啊，它都会价格便宜一些。
一个是便宜一些，而且我觉得重，我带回去不方便。然后我昨天看到这本书居然在德国的亚马逊只有那个硬壳版的，就 hard copy 的那种，英语版如果你要买软皮版的软装的那种，
就是胶装，
对，胶装的那种书德国没有卖，就只有那个书店是有的。而且它那个设计我很喜欢，它的翻页边上是那种参差不齐的页面，就有一点斑驳感。然后我朋友他因为他下下期吧可能会邀他来上节目，他是高中就来德国了，然后现在在德国电视台工作，德语非常好那种，就跟母语者差不多吧，他就买了一个那种硬壳装的德语版。我觉得他们真的很会营销，本来就是我只是我想买一个那个软皮版的英语版，我去买单的时候我朋友就看到他在那个结账的边上堆满了这个书硬壳装的，他就没忍住，他说那我也卖一本吧。
真的我觉得这些完全都是靠你在这个书店拿到的位置好不好，这就跟电影院排期一样嘛，你排到的档期多那你的票房肯定就好啊，那你如果排档就是压制了的话 那肯定你的票房就是最高的。现在买书也是一样的嘛，你如果投放的广告够多，你的曝光量够大的话，嗯，你在书店的位置最好的话，那你肯定也就是畅销书。
而且我最近也，你说到这个，我也是又买了一本小书，就是我在柏林的时候逛那个店，我还给你发了张照片嘛，就是那个封皮特别可爱，它那个题目叫做 If cats disappear from the world，就是如果猫猫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嗯、就是一只小黑猫，超级可爱。然后那个底色也是那种素雅的，是一本日本小说嘛，很小一本的。我就发现它真的出现在每一个艺术书店，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后来在亚马逊买了它，就是一个小时可以看完。就剧透警告，就讲一个得了绝症的人，然后他去跟恶魔做交易的一个故事。然后他有一只猫猫嘛，就很日式的那种轻小说，但他没有任何什么狠，可是他就是占据了最好的位置。包括我去那个路德维希博物馆，算科隆最大的博物馆之一吧，他的那个博物馆书店也是有这本书诶，他跟艺术也没有很大关系，就每个地方都能看到他，他的设计又非常美丽又不贵，因为他是一本小小的口袋书，他就会卖得很好。说回来吧，然后一般像你逛这种艺术街区，它都会有非常多的那种小餐馆啊、咖啡馆嘛。我觉得德国的趋势真正的是所有地方都是 vegan， 你吃的所有东西它都要很大写的素食主义，还是没有蛋、没有奶的那种。我昨天去我朋友最喜欢的那家咖啡店嘛，哇，那个咖啡店都只卖 half a milk、oat milk， 它都没有正常的牛奶耶，它只有燕麦奶啊，这些就是素食奶。
这也太过了吧。
因为我其实是喝咖啡加牛奶，我不爱加那种燕麦奶，我觉得会很甜，我要加那种普通的牛奶，我就觉得没有那么甜。最后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它这个街区有一排连着的三家叫 Hura 的店，他们也有网店，小心你可以去看一下，全部卖那种设计类的东西，就是有餐具、有灯啊，有也有食物、酒啊、巧克力、wine。然后我昨天看到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东西，就是有那种玩卡牌的，它有个 Deep Talk 系列，就是亲密对话吧。
哦，诶，其实之前这个很多
真的
吗？很多播客在卖，
有一些我不知道跟谁能玩这个。它有三个主题，
嗯，
三个还是四个，就是家庭、金钱，还有一个亲密关系。而且它亲密关系那个直接用的 nacht 那个词就是 naked
啊。
然后你打开随便抽出的那些问题，真的都
回答不了一点。
对，回答不了一点，我看到我都会脸红诶。
哦，那原来是这个方向，我以为是。太 deep 了，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很哲学的回答不了一点，没想到是
他也有 deep 的，但是那种很哲学的非常少，大部分都是那种很 cross the boundary， 就是有点越界的。包括那个关于金钱的话题，那个我倒是很建议，如果你有室友伴侣又开不了口，你完全可以去买一个那个，然后跟你的伴侣随机抽着玩。
但说实话，我知道很多这样的卡牌的使用场景是这种跟伴侣一起嘛，
嗯，
但我会觉得有点奇怪，就是我有一天突然买一套这个卡回家，然后坐在沙发上跟伴侣说我们一起来玩这个吧，我会觉得非常的尴尬，我真没办法做这件事情。
我也觉得，但是如果两个人比如说要订婚啊什么，就是需要商量一些。
哦，那我会觉得更尴尬了，就是
啊，是吗？
有一种就是你到了一个这个刻意的时间点，然后你要做这样一件事情的感觉。
而且那个卡牌卖的好贵啊，就是好小小的一个要二三十欧。
嗯，对，这种都卖的还挺贵的。他卖的不是这个卡本身，他卖的
是设计。
对，
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你 window shopping 也很快乐的，就只是逛一逛就很开心。然后边上有非常多好吃的，就是有一家很好吃的韩餐，名字我也忘了，也是我朋友带我去的。逛累了你就可以去吃东西，喝喝咖啡什么的。
嗯，虽然不知道我们听友里面有多少人会去到科隆这个地方，但是
我们听友里在德国的还挺多的。
真的吗？那行啊，如果大家去到这个店，可以去什么平台艾特一下样子，让他知道，好吧？你们有听到？
结果打脸，没有人艾特。但是科隆是一个很值得推荐的在德国的小伙伴，是因为它正好在中间。比如说海德堡，它太难了。柏林又太北，科隆比较居中嘛，科隆和杜塞，就是你南北的人都可以去玩。
嗯，
对， 包括荷兰去杜塞和科隆也很近的。
杨子为了扩大自己的这个散播面，让我们的这个播客不再这么的 niche， 只针对德国的小伙伴们，扩散到了荷兰。
那小心，你要不要说一点热带的故事啊？德国有点瑟瑟寒冷。对
对，我最近觉得就是随着夏天来了嘛，
春天还刚来你就随着夏天来了、
上海真的已经是夏天了，我们这边现在都已经快30度，每天我就每天都穿着短袖啊。
哇，
嗯，
快乐。你的这个推荐应该很多小伙伴可以去，不像我的这种
科隆
比较小众。
对，就是国内的小伙伴嘛，可以考虑去一下海岛。然后我其实还蛮经常去芭提雅的，就是一个我觉得非常适合度假的一个地方。因为我现在就觉得那种跳进海里的这个瞬间嘛，会给我一种非常有生命力的感觉。因为上海其实是一
个，那我可能生命都没了，因为我不会游泳。
你怎么是一个这样的人呢？
我之前不是跟你讲，我去那个西班牙艺术家家里面，他家有个泳池，我在他那个泳池溺水，被他的狗狗救回来的。真的真的，我脚抽筋了。
我要笑，
你不要嘲笑一个不会游泳的人好吗？尤其大金毛狗狗。
你可以带着那个游泳圈好吗？也很可爱。
我带了。
那你是怎么溺水的？我不明白。
就是抽筋了，因为那个泳圈离我有点距离，就没搞好。
你不是应该好好套上吗？你又不会游泳。好吧，然后我们说回来，就是但是因为你知道我的旅行嘛，虽然是度假的旅行，但是它都会有一个特种兵的开始和结尾以及中间。
对，都是在加班。
所以对，因为我去的那一个周末，它就是我去我反正这两周都在做一个投标嘛，所以就非常非常忙。但是我又跟朋友已经定好了那个周末要去芭提雅，所以就是硬请了一天的假去。我们总共就是一个周四晚上去，然后周日半夜回来的这样的一个行程。然后因为我那一周就非常的忙，我现在是一个生活上非常屁的人，哎，我一直拖延到6点钟下班，然后冲回家去收行李，然后赶上了9点钟的飞机。
你这也太赶了吧。
对，而且是在浦东机场，所以就是一整个生死时速。因为在飞机上嘛，我当时就觉得为什么我的前面有一阵一阵的亮光。我本来是想要在飞机上面睡一会儿的，因为我们那个飞机到是可能半夜1-2点钟，然后还要再从曼谷去芭提雅，要开1个小时的车嘛。
就是说到这个，我就是永远不知道小西的时差到底在哪。包括最近今天我们录节目，就是我要推迟半小时，因为换时间了，我就少睡了1个小时。小西就一直在那里艾特我说你到底差几个小时啊，所以我们几点录啊，就他每次说的时间都不一样。我就说我们不是一直差7个小时，换时间就是6小时，我也在群里说了。我后来一想我理解了，因为小西觉得我每次去旅行就会去很远的地方，比如说跨个国，然后我只是在德国今天活动而已。相当于你去苏州。
是，然后反正我就是当时在那个飞机上本来是想要睡觉，但是我前面的就一直有一股莫名其妙的亮光向我袭来，然后我终于就站起来看了一眼，就发现我前面的大哥他掏出了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在那里奋笔疾书。我当时就突然有一种，
你被卷到了，
我被卷到了，
我也要努力，
我
也要画图。
我也要画图。
我是不是精准捕捉你的心理？
对，所以我在飞机上就开始画图，然后把自己画到一个精疲力竭。但是虽然这一切前面都很赶嘛，但是当我们到，因为我们去的那周上海还是有点冷的，而且阴雨绵绵的感觉，但是你到了芭提雅，就是那种一下飞机场就是海边的那种湿湿的空气，然后热热的，你就是一直想要脱衣服的那种感觉，就你瞬间就被治愈了。
一直想要脱衣服。
而且我跟我朋友，就我朋友也是一个特别快乐，他是一个 ENFP 啦，那种快乐小狗的人格。我们本来在去的路上就会说哎呦太累了，我们是不是2点钟就应该赶紧赶到酒店�睡觉。结果我们到酒店已经3点过了，然后我朋友说走吧，我们出去吃个宵夜。
哇，他这么厉害的，2-3点芭提雅还有宵夜吃。
我们本来是想要点一个 room service 的，但是就人家的 room service 都已经关掉了，然后那个人可能看出了我们的不甘心，那个人说你们可以等一等，等到6点钟就有早饭了。
那不一样啊，吃夜宵的那种就是一个坏孩子的感觉啊。
然后后来呢他就跟我们说你走出酒店两分钟就有一个711，泰国其实是一个711非常密集的一个国家，就你可能走两步路就会有一个711。
泰国711好吃吗？
还挺好吃，就会有一种有一些别样的泰国小零食你可以去尝试，然后还有什么泰国泡面啊什么的都还挺好吃的。然后因为我跟我姐妹本来都是一个两个健身人嘛，然后我们当时本来是想说我们要去海岛了，我们要穿泳装了，所以去的那一周我们就是两个人猛猛的在
减肥，
就是 Apple Watch 上面卷说每天我们消耗多少卡路里，然后又要少吃一点东西。结果到的那天凌晨我们冲进711买了十几包薯片。
十几包怎么吃得完啊？你们不是才待三天吗？
以及啤酒，然后把这些东西都在当天的晚上，哎，我们坐在阳台看着海给它吃掉了。
你的肚子里全是薯片，那就是
就除了薯片也有那种什么海苔呀，然后
你现在胃口这么好的吗？
是的，
我觉得我不认识你了。
各式各样的小零食，我们虽然没有每一包都吃完，但是我们都有浅尝到，然后最后评选出了最好吃的小零食，就是泰国的海苔，朋友们一定要去尝试一下。它是那种特别油、特别厚、特别脆的海苔，就跟国内那种特别健康的海苔一点也不一样，真太好吃了。就尤其是有的还蘸着辣椒粉，就真的超级无敌好吃。就是我们后来的每天晚上回酒店开一瓶酒，就会在酒店外面去买几包海苔回来狂炫。然后第二天早上呢，我们本来还担心自己起不来嘛，但是就还是成功起床了。你说
度假的时候人永远起得来，起不来的时候只有你要上班的那一天。
周五嘛，我们俩都还是需要浅浅工作一下的，所以我的姐妹其实是她早上9点就要起来开一个电话会的，所以她9点钟起来的时候，她就开始播放一些激昂的音乐，然后一直在旁边喊我说：“姐妹，起床了，该起来了，我们要去吃早饭了。”就真的是非常活力满满的人，所以我们就冲下楼去吃了早饭，然后立刻跳进了那个酒店的泳池里，因为酒店的泳池是跟外面芭提雅的海湾基本上是连在一起的嘛，所以就真的有那种跳进海里的感觉，然后在泳池里面晒一会儿太阳，趴在那个泳池边上。当时我姐妹就说，我觉得我们两个现在很像两只小海豹呀，好希望有一个人把我们俩这一幕拍下来啊。
小海豹。
对，就是那种吃的圆圆滚滚的小海豹。所以还挺推荐大家进行一个这样海岛的旅行的，就很放纵然后很开心。然后我觉得芭提雅还有一个很快乐的地方，就是整个泰国啦都碳水炸弹的感觉，我们俩就像两个碳水公主。碳水就是会让人感受到快乐，芭提雅就是菠萝饭嘛，肯定是特别好吃
的，真
的
好好吃。
嗯，就是那种菠萝炒饭装在一个菠萝里面。
啊，我饿了。
哦，就感觉自己像是一个海绵宝宝住在菠萝屋里面。然后还有一个特别特别好吃的就是 Pad Thai 和 Pad Thai。
哇， Pad Thai 永远的神。
真的
我太想吃了，你说
我
好饿。
我觉得这个食物也是因为我们之前在洛杉矶读书的时候嘛，
我的回忆吹哦，我记得吗？
对，因为我们的附近晚上就只有一家那
个
泰国菜，
对，
它开的非常非常的晚，然后你就可以点 Pad Thai 和 Pad Thai。
我们俩经常去吃，然后那个时候刚刚接触 Thai Tea，巨甜无比，觉得那个
是的，
一口喝进去全是糖，
但是碳水加糖油就是天堂，
好快乐。
对，快乐天堂。对，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Pad Thai 是一个什么东西。其实它就是像那种干炒牛河，然后但是它又不是那种像粤式那种比较，对，但它就是那种炒和牛，跟炒和牛的味道比较类似了，但它里面会加一些鸡蛋啊，然后还有色拉茶酱，然后还有豆芽，就整个炒得非常干香的感觉。哦，就真的那个碳水吃起来特别特别香。芭提雅还有一个特别好吃的东西叫打抛猪肉饭。
这什么？没吃过。
你没有吃过这个，但是你吃一口你就会爱上它，因为这就是非常适合我们川湘这边人的口味。它就是
很辣吗？
它不是辣的，它也有辣的版本，但它就是那种猪肉末加了很多油，然后和那个九层塔吧，应该是罗勒叶子什么的炒在一起，然后你下饭吃就非常的下饭，有一点像烂肉豌豆蚂蚁上树这样的菜的感觉。
哇，好像是蚂蚁上树啊。
对，但它又是加了罗勒叶子，所以有一股草本的那种香味。
我今天中午可以去吃最好吃的川菜，经过我成都朋友验证，终于脱离了海德堡这个美食荒漠。
祝您幸福好吧，看水真的
好敷衍，
会给人带来无尽的幸福。
你心里想我天天能吃到。
是的。然后在芭提雅呢，除了这些以外，还有一个非常推荐大家去的，就是去做马萨鸡，因为泰国的马萨鸡真的是便宜又体验感非常的好。因为其实上海这边有一个连锁的泰国马萨鸡叫蓝，然后我之前有去试过嘛，就泰国的马萨鸡有一点不一样的，就是它不是纯给你按，你怎么已经开始吃东西了？我听到了。
我没有哎，我窦娥冤，我这没东西吃了。
我怎么听到一股吃薯片的那个声音？我已经出现幻听
了。没有薯片，你自己想吃吧，架在我头上，自己想吃产生幻觉。
然后说回到这个马萨鸡啊，就是上海的这家蓝嘛，你基本上约一个小时就是要三四百块钱吧，四百多吧应该。然后它泰国马杀鸡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别的马杀鸡它可能就是会帮你按帮你揉，但是泰国的它是有一点像运动拉伸的感觉，它会帮你拉得很开，它会带着你做一些动作，所以它不是完全的被动。
所以你在上课吗？
有一点那种像上普拉提的感觉，你知道吗？它不是完全的被动按摩，是你也需要参与到其中的，所以你拉完了以后真的非常的爽，尤其是你运动完了以后去拉，就是有一种上了拉伸课的感觉，就非常的快乐。然后而且泰国那边它就是一个大套餐，因为你在国内的马萨鸡你一般就是选一个套餐嘛，然后你很难一次体验完这种三四个小时的流程，就是你先会做一个小时的磨砂，然后再做一个小时的，他会拿比如说芦荟胶啊或者玫瑰胶啊或者什么东西把你包裹在一个保鲜膜里面，所以你磨光了以后就马上把它包裹起来，
皮肤应该会非常好吧，你刚做完的时候应该整个人都很滑。
对，就非常的滑嫩，然后你整个完了以后他再帮你精油按摩，按完了以后再帮你进行一系列的拉伸动作，就是天哪，我已经升天了。
我之前是不是跟你讲过，就是我一年剪一次头发，我就是不喜欢人家碰我。
你没有感受到这个快乐，真的太快乐了好吗？而且就关键是我们去都是去的那种芭提雅那边其实消费水平不是很高嘛，然后我们住的酒店可能下来也就是几百块钱一晚上，然后我们住的那个酒店还是那种有一个空中大泳池的酒店，就反正还挺舒服的吧住着。然后其实每个酒店里面都有它自带的那种 massage， 所以你其实做完了以后就可以直接回酒店睡觉啊什么，就非常的方便，它营业到时间也还蛮晚的。然后你在酒店做一个这个套餐下来才500块钱左右加上小费，我就觉得真的这个太值得了。
我觉得泰国太适合旅游了。
嗯，
就是气候好，吃的好，还巨便宜。
对，就是有一种现在已经变成了我的周末的一个救赎。我觉得我周末其实两三天去一趟泰国已经非常够用了，因为它没有那种特别多的景点你非要去看的，它更多的都是一些这种服务啊或者吃吃喝喝玩玩的这种体验型的东西，
这种就很爽啊。
嗯，就不会有那种赶行程。那这期节目我们就是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我们最近的让我们能量比较高然后很有生命力这样的一些瞬间和小事情吧，大家从我们的语速和这个说话的频率上面也能感受到我们最近是真的有一种那种复苏复活了的感觉，然后也很希望大家能够都在这个天气好的时候能够感受到这样的活力。
是的是的，就多出去玩，然后吃好吃的，和朋友们在一起就会很快乐。
我怎么觉得这句话你已经说过100期了
啊，真 对，但是我发现我有个口癖，就是我很喜欢说就会很快乐。
因为生命就是在于快乐，好吗？
但是真的，就比如说今天换时间了嘛，那你天黑的时间就会变得更晚了。你知道欧洲，
哦，
到盛夏的时候可以十点半还不天黑的，真的很开心的。
嗯，就真的就是现在就是一个开心的季节，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享受这个季节。对
对，至少可以挺住，快乐到九月底十月，嗯，然后之后再 emo 吧， emo 再说。对
对，然后大家有什么觉得最近特别有活力特别有生命力的瞬间，也欢迎在评论区里面跟我们分享，然后让我们大家一起都感受到这样的活力。
是的，那我们这一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子，
我是小溪，
我们是大宋小雅，那我们下周再见了，拜拜
拜拜，大家复兴公园见。
芭提雅好吗？
哦，芭提雅也可以见，好吗？
想要带你去海边。